天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你一样圣经向我们启示你的永恒的真理，也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通过他胜过死亡，将我们的生命变得永恒，向我们启示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世上只短短的一瞬间，我们要追求的是那永恒的生命。求耶稣基督能开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窍，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更要要求，更能让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能一直追求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和神使用的珍贵的器皿，能够在这个世上彰显你的荣耀，而不是在这个世上跟神魔鬼。我求你将那启示和启示的灵加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思身上，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这世人的恩是何等的浩大。求你也高过我的口，将你的旨意通过我的嘴上大家尝试传说，只讲那该讲的，不该讲的一句不能说。我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你刚才听他的分享的时候，我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大概也听到，我真是感谢神，让我大家都有个同样的感受。因为郭师兄现在长发的这个，跟我们跟律师有他刚才分享的东西是有关系的。我这个声量你们能听得见吗？
听得太大了，太舒服了，
很清
畅，真好。
嗯，我们先请个弟兄姐妹把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读一遍吧。哥罗西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第一节。
哎，掌柜，
第三章
到第四章第一节，整个第三章是吧？
对，
和第四章的第一节。
这个坏了，我明天讲道讲的是这个。
好啊，
我明天在北边讲道讲的是这个。
好，那是北边。
好，我明天没有机会听了。
最后还录下来比较一下。
哎，你说，
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其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事或行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人，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好，谢谢大哥。我们看今天查考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就主要是讲到我们应该要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前面第一大段就讲了首先就是你要有一些思维上，就是有一些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上要改变。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那下面你要求上面的事，不要保住思念下面的事。然后接下来他会详细的讲解，他说你应该可以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段话的话，为什么我想拿出来讲，就是因为也跟我最近的一个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嘛。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来这里的前一个月，我都是就整个人就感觉到很空虚了，就是好像很迷茫，就不知道究竟这一生应该怎么过。就是我想就是作为怎么讲，就是说好像你的生活就好像就是一眼看到头，所以你就说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睡觉，好像就没什么指望。虽然说我们明白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要追求神的话语啊，要扎根啊，但实际上你就没有那个心智好像去追求，也不知道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我感谢神，能够通过弟兄姊妹的爱心，能够让我虽然在这边能够让我继续的查经，让我能够督促自己在这边好好的学习这个圣经的话，更加能够让我通过这样的搬家的过程中，已经来到这边以后看到一些事情，能让我能够更加仔细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究竟应该怎么样要活着。因为你活在这个世上，你下半生你应该怎样过，你怎么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感谢神，就是能让我不能说完全明白，就是让我基本上就是能够感觉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你应该就怎样度过你的一生。实际上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第三章第一段话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如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意思说言下之意就是你我们很多人口语说与基督一同复活，实际上根本没有跟基督一同复活，只是一个假的基督徒。所以刚才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我就比方说我说神爱我们爱我们，我们自己却没有回应嘛。那我们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在这里给大家给神做一个回应，就是我们要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要切实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那个被神使用的珍贵器皿，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见证神， 传扬神的真正的福音，这样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将来老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虚度一生，也不是感到一切都是空虚，因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更加能够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那样说的那样，我现在会遭殿，我离去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来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在老的时候，大家离世的时候，能够像保罗这样说的这一段话的话，让我们有真正完整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其实这些话以前这些道理啊，以前在教会听过很多，自己也是明白，但是唯一就是你没有就是立下心志要去做。但是我感谢神，通过这段时间的话，我一些所想自己思考这样像看了一些东西的话，就使我能够有这个心智，就是立下这个心智要这样去做，就立下心智那个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立下用真正的去行出我们所学的东西，至少我们要迈出这一步，就是不但是学了知识，更加是要立志去把神的道学给活出来，让我们生命改变，真正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其实耶稣基督，其实基督教的基础，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的死里复活的含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它当作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的基石呢？因为很多人说，如果谁能证明耶稣复活是假的，基督教大山就要崩塌。为什么死里复活他能够对我们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就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个在第一章，在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虽然这个话很短，但是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就让人们明白，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要改变。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样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想这个死，就是我们的永生与永死的问题，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问题。就是因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就使得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短暂的几十年就变成了永恒。他向我们启示了，就你一个人的灵魂他是永恒的，就是不管你因为圣经它还有其他地方会提到，就是像那个马太福音，像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他说，五章二十八十九讲到，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而且在启示录里面，他也讲到了，审判。我们一会儿再讲，就是像我们，他像这样我们启示了一个，就是说，你人不只是在世界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肉身这段时间，但是你的灵魂是永恒的。就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这个灵魂它都是永恒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死了以后，你这个灵魂究竟是在主跟主一起在乐园里面，在天堂里面享受主的荣耀，还是你的灵魂将来是去到阴间，下了地狱，去到火湖里永死。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一个价值观念就像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既然是有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去过，怎样才能变得真正的是有意义的。就好比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就记载了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事情，因为这个太长了我们就不读了，但我主要就是想，因为他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拉撒路他是一个很穷的人，放在那个财主的门口，那财主就是每天享乐，但是他不思想拉撒路。但是死了以后呢，拉撒路却是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里面。那财主一下到阴间，他看到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他就讲到那个，我们念一下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一、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请弟兄们都念一下。 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三十节，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财主真的下了地狱以后，他就求亚伯拉罕去劝，因为他地下还有几个弟兄，求亚伯拉罕派差人让他出去，去传福音给他。如果有一个死人复活的去他那里的话，他们就要悔改。但实际上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是现在世界人已经活在这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没有死里复活的人来给我们传吗？我们有啊，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还有多少人就算接受了这个福音，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相信这个福音呢？是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东西，还是真正的按照主的旨意事实去追求主，从创世以前就应许给我们的这些荣耀？所以亚伯拉罕三十一章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那这里只能是就于圣经，因为那时候在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但现在我们有新约旧约。那意思说，如果你是不真正听从圣经的教导去做的话，就是有人死里复活也是没有用，你也不会信的。实际上这里就讲的是，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是要求神迹，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的，就是你碰到一困难，就好像就向神许愿了，你要帮我渡这个难关，我就肯定信你。但实际上这神迹对于人的信，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神迹只是能是对那信的人的那个恩典，它只能给你信的人加上你的信心，因为人心靠一点加固才好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再大的神迹给你没用，也没有用。你想想，我们想想，还有什么样的神迹能够是能够大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呢？既然连这个神迹、这个福音你都不相信，其他的福音有什么用？都没有用。问题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这些，就是已经听过福音的，而且已经信主了，对吧？多多年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还不是能够真正明白我们福音的真正意义在哪里的话，还是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没有不用意志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去追求我们永生的话，那我们这个不信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来教会花花时间金钱奉献也做了，但是到头来你还是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的魔鬼离开，我不认识你，那这样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不信呢。所以说我们刚才唱的时候，我一般说我们没有意志，没有回应。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从今天起的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立志真正的要从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就讲到，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启示，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并不是什么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再次讲到，我们刚才看到我以后一直在做个见证的时候，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不用听得很清楚，但是断断续续的，你感觉到好像是你们追求物质那种东西，但是觉得很空虚啊，你没什么意义。其实这些东西，这神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第一段话就讲了说，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实际上他这里就已经很觉得很明白，就是我们的物质，你一生的忙碌，你追求的物质的东西，它都是空虚的。知道诗篇九十章第九节说，诗篇九十章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月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月是七十，若长寿就活到八十，但其中所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实际上我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每次读到这个就特别有感触，因为他把你我那个 人生的一个，你人在世界上的这个几十年，这个描刻描画的有血有肉啊。其实我们追求，我们要特别像一个男人的话，好像都是有一个事业心啊，有一个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但你在这世界上，通过什么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多赚钱，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位啊，能够获得别人的羡慕青睐，好像这个方式就能够表现自己的价值。包括我自己也是很追求，以前也是要追求，非常追求那种这些东西，就是想挣很多钱，然后就以前是不想，里面是炒股啊，炒股，反正钱也没赚到，还亏了，不但没赚到钱，还亏了很多钱。但炒股的整个人就沉迷在里面，股票的起起落落，你就整个人的心思都放在里面，睡觉睡不好，一到周末的话就觉得很空虚，又没东西可看了。就是看来想一想，你这样真正有什么意义？就是让你赚到钱又有怎么样呢？就是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有一个教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足球，就是有一个讲了在中国那个恒大夺了冠，那是一个韩国的教练，他在中国11年，他的目标就是夺冠，他一直这么多年就终于夺了冠。但他夺冠以后，他第一个感想就是说他对不起他的家人，因为他的这十多年他基本上是没有家。就是你想一想，这个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就为了自己那个私欲啊，像这个教练一样，就非要夺冠这不可来证明他自己能成。但是成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也是11年12年的中国，你夺了冠军以后，当你东西到手以后，你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但你还能回到10年以前，能够让你的孩子再回到11年以前，再跟你重新再过吗？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很多东西都是转眼成功，这是描述的太好了。就相当于我们人要临死之前，谁还会说你赶紧抬，我快要死了，你赶紧抬我去看看我那个房子，把我的账户打开看看，让我再看一眼我账户上的钱。没有人会这样，临死的时候总是见一个家人啊，牵挂，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大家，或者说你对不起，特别是你自己的家人。但与其我们到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从现在开始？因为圣经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这一切劳碌都是转眼成空，我们都是如浮云去，人一死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说这是马太福音16章26节，这里讲得很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实际上他这讲的就是，他一个话讲的是你肉身的生命，就是说你赚全世界，很多人为了赚钱做一些很高风险的，或者为了赚钱不顾自己的身体，甚至说有些人以前就听到很多空空说，就是为了说表面说我要赚钱，就养家糊口，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实际上，你因为了赚钱，连现有的生活都已经失去了。就是你赚了这么钱，但是你发现你人死了，你什么用处了？你人死什么都没有了，对啊，如果你真的，我们看得更远一点，如果从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生命来看的话，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来享乐这么几十年，而且失掉你的永恒的生命，那你这个就算你想在这里。又有什么益处？而且那享乐，在那个我们谈论享乐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那传道书所罗门他是怎么讲到他的感受。传道书第2章第10节到11节，你把那个整个读一下。
传道书第2章第10节到第11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所罗门他可以说是在我的眼睛里面应该是功成名就的一代君王，最有智慧的，而且他也非常追求，他有物质享受。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什么想要什么他都能得到。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就是他心里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而且他也没说这是不对，但他说 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因为他是他劳碌所得的，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曾经还有人用这句话来教导我说，你出去玩想想路什么也错了，因为你是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但实际上你看所罗门他的最后的他的第十一节里面说，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都是虚空，都是苦空，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就虽然你能够满足你一时的欲望，满足你一时的虚空的你的那个那个虚荣，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当你在临死那一刻，在你后来，当你得到以后，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空，都是苦空。这样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实际上我们大半都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追求一个永恒的生命，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放下这些东西，能不能不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我们能不能跨出这一步，就真正的去做这个。因为道理大家都明白。在彼得前书1:23-25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化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化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的那个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就是有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什么东西是暂时的。你属血气的，在世界上一切东西它都是空虚的，太阳一出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借着神的道能够重生的话，借着所传给我们的福音能够重生的话，那我们就跟我们的主的道一同活到永远。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第三集说的，我们今天要查的那个哥林多第三章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永恒的，就能够在神里面。而且不但能够这样，而且我们还要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要从求人的荣耀要转变到求神的荣耀，这个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大，而且是要你有坚定的信心然后来。因为人的荣耀是立竿见影啊，你做好事人家马上就表扬你。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一生拼搏一生啊，目的也就是为了别人怎么说呢，就是称赞你或者说羡慕你啊，就证明向别人就向世人证明我比你有能力，我有钱，我能当官。但是像我们这里说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你人一死这一切都没有了。但是神的荣耀他是永远都不改变，而且像我们现在回头再看的哥罗西书3:1，所以你们若真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这里他讲到要求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没有你要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说你要因为有神坐有神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求这上面的事呢？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你圣经上也提到过，就是神基督他为什么能够坐在神的右边，他坐在神的右边干什么？但是因为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完成了天父对他的使命，在他身上要成的旨意，他完成了他的救赎，然后被神天父接回天国，能够坐在神的右边享受永远的荣耀。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求上面的事，要求跟基督追求跟耶稣基督一样完成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最后能够坐在神的右边享受了永远的从神来的荣耀。而这个是在圣经上是有应许的，在启示录3:20-21，请翻到的弟兄姐妹读一下启示录3:20-21。
启示录3:20-21，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他，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实际上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一个莫大的荣耀，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得胜，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就会像基督一样坐在神的宝座上。但是这里条件就是规则，这件事你叩门，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得胜，得胜这里面也是讲到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很久以前有圣灵感动，耶稣敲门的时候我们开了门让他进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话语，没有真正去爱耶稣。因为爱耶稣说，那听真正我的用我的话语去行的才是真正爱我的。但是我们只是那一刻开了门让耶稣基督进来，但是我们并没有得胜，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又回到以前，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立志要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要悔改，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又经不起这个世界的诱惑，又回到以前，得不了胜。所以说你仅仅是开门让耶稣进来，这才是不够的。所以耶稣神向彼得启示说，要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像我得了胜，我的父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里就是为什么，因为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要求上面的神。这里就像我们启示了，如果你按照基督一样去做的话，你将来也会坐在神的宝座上。还有这个第四章也向我们显示，第三章第四节就是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当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降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接到空中，他跟羔羊之间同享荣耀。在下面时间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同享荣耀。而且在圣经里在两处提到，第一次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到六节提到了我们是第一次复活。我们要我们请张博念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
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做王的，但是如果你一旦能做到的话，你就会永远的荣耀。这比起我们在地上求这些虚空的人的荣耀，不知道好多少。这是讲的说，为神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试过他印记人的灵魂都复活。这里是讲的，因为如果对启示录以后了解，他拜过兽与兽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兽，你要做生意，但他在头上按了666，你就可以跟随他。但是，在这个干了按了666的人，都是选择跟随魔鬼。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不能胜过世界，你愿意跟随这个世界，你将来也是不能复活。如果我们选择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愿舍出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你将来就会得到永生。就像耶稣说的，你要自己救自己命的，你必要死亡；如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同样，启示录还在另外二十二章也提到了说，我们将来要做王，直到还不是真的是一千年，而且是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要大家去求上面的神？如果你是真有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你要求上面的神，因为这里是因为有永远的荣耀在里面，你属灵的荣耀。我们要抛弃这个属地的荣耀，就所以我也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
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是我们要改变的一个观念，就是从人的永远到神的永远。下面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在第三章第十五节，故事书也是我们这里要讲的那一段经文的第十五节，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住，你们也为此蒙召，归回一体，且要存感激的心。”我这里为什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住呢？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要努力去挣钱。挣了钱，就积蓄足够的钱，一个是说要预备，如果突发的时候要用钱，或者是跟自己养老啊，跟自己将来看小孩成长啊，家里急用啊，那找工作也是很着急啊，没有工作，那你就没有保障了，没有保障，那你心里就没有平安。很多时候，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啊，企图自己去。能够把握自己的事情，做一些事情呢，自己心里能够获得一种平安，就没有把它交托给神。因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在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生命，就是他非常困难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就是遭到危险，或者说你家里困境非常困难，就你实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你没有自己，你不能把握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最容易信主的，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已经不能做什么事情了。他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使他心里获得平安，他唯一的一个救命稻草就是只有仰望神。他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就试着抓一抓，但是一抓神就给他赐福，让他看到神的大能，想他有平安，所以他就信主了。所以说这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住住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要完全交托，要在一追求在主里的平安，就是说真正转变在我们的价值观、信念观上，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从仰仗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奋斗、努力、奋斗，哎，仰仗自己，要转变到仰仗神这样感觉，就是把一切都交给神，来仰仗神。我们要想想箴言三章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不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路。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主，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我们不管是教育小孩也好，我们自己的教育也好，我们教育小孩会让他自力更生啊，你要自己有能力去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好像跟我们的世界观都有冲突。但是实际上，这是圣经上教了我们的真理，就是你要在一切所行的思想不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你如果能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的话，那你这个价值观就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信心也就同时可以建立起来。而且神他也是不像我们人一样说我们要教育孩子要自己去奋斗，但是神他就喜欢那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在诗篇147第十章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这里讲的，因为他不喜欢你自己去做马的力气大，凭自己啊，你人跑得快啊，凭自己，他不喜欢这样的人，他就喜欢敬畏他，一个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说，神他就希望你能够盼望他，让你明白你只不过是人，这一切都是神的，他是造物主。想想你，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马太福音，你以前我不是很明白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节，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安心。”以前虽然隐隐约约人家感觉到什么意思，但是不是真正的明白。那现在我就明白这个话，就是说你要真正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过住，把你所有的重担都交给耶稣基督，他到那里你就得了安心。让他做你生命的主，这样你就能够重新得力。并不是说你把重担交给他，什么都不做，目的就是你要交给他，让他看守保守你，让你的信心得到建立，让你真正明白，他是在你，我们只不过是人。 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你们进不自肯。意思就是说，你们想，就刚刚我前面讲的也是一样，就是老虎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们就死里安息。这个安息，它竟然能够使我们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让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救。为什么？因为说我们真正信仰，就是我们的信心也建立在那个神的身上。我们是真正信他，你才会肯这么做。如果你不是信他的话，你怎么会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东西全部交托给神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反应。就我们这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第四点，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个观念，就是把依靠神、依靠自己转变到依靠神。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启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要如果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的价值观念要改变。第一个就是在生命它是永的，并不是短暂的。第二个就是你要从暂时到永恒的改变，就是我们世上这些东西，就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短暂的，但也不是永恒的，就是神的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道重生的话，那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是得到一个永恒的、永恒的生命。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追求那个从人的荣耀变成追求神的荣耀，是这个也很难做的。就是既然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好像人的荣耀追求的更多一点。这是第三个，人的荣耀到神的荣耀。第四个就是我们从依靠自己转变到完全仰望神，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然后，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以后，就是保罗在那腓立比书写给这个教会的时候，腓立比书他在三章七节里面，第八节，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请念一下。
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所以说保罗他的这一句，保罗他为什么能够说你们要效仿我，因为我效仿基督，因为他已经把这看得很清楚，不但是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是立志去行，他把一切当作有损，当作粪土，都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基督，就像这回到第四节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得到基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既然，但是我们虽然说的这个道理，好像看起来很空虚的道理一样的。其实以前我自己经常问这个牧师，实际上讲过很多次，在教会里面，你们不要失恋地上的事，不要求神的国，因为这些世界里面回魂，你的回魂的心就不在里面，不在你心里面了。但既然我们既然就像自己跟自己找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人是活在这个地上的，那你怎么能够不追求地上的事情呢？但这个耶稣他自己，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耶稣他是神的孩子，是神的永远，是神的荣耀的化身。他是不属于世界上的，他也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与世界人为伍，他说他是有神担当他的旨意。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跟那个教师那个门徒说，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也实际上也适合我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是活在地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神，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请读一下。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
对，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思考这个世界呢？那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生活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我们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像神怎样差遣耶稣到世上来，耶稣基督也差遣我们到他世上来。他要我们的旨意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在外国，就传到地极，要给人受洗，然后把福音传在地极，使所有的人不但是要信他，还是要做他的门徒。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约翰福音刚才念的十七章第十七节说的，要真理，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你的前书的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相当相呼应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传给你们的福音这就是正道。所以耶稣基督就把神的道传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不能坏的种，借着神的道能够重生，能够使我们在地上这个魔鬼的世界里面能够成圣。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成圣，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荣耀，能够还原神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能够使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一同重显荣耀，我们一同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其实这个是，这个魔鬼，关于这个魔鬼问题的话，我曾经在主学的时候也讲过，他本来也是属于神在一个乐园里面，但是后来因为他不谦卑，想让神重本，因为就是下来了。但是他魔鬼他也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他也是想糟蹋自己，他想神，他也想就是糟蹋他的使者，在地上糟蹋他的使者在跟随他，他甚至是引诱耶稣基督。在那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出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就记载，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这个魔鬼就引诱他，说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你看，就算耶稣基督他活在这个世上，他都被神引诱，因为被魔鬼引诱。他说魔鬼，他说你要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将这世上的繁华、这些荣耀、世上的荣耀赐给你，让他跟随他一起，成为他的使者。但是耶稣，他靠着他的是靠着他的神的话语，他的经上记着说，要拜你的神，大家侍奉他。靠着神的话语，战胜这个魔鬼，让他显命，然后他才有资格告诉我们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也不要属于这个世界。虽然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在全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是恶者，都是养。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神是魔鬼，他们两个是完全对立的，就像那黑暗跟光明一样。耶稣基督神是光明，黑暗光明是不能同处一处的，所以才有雅各书四章四节说，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伍，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有世俗为我的，就是有神为你的。为什么有世俗为有，就是有神为你的？因为像我们看到的，还有圣经很多情况都讲到过的，这个世界它是属于魔鬼的，它可以将这世界的东西赐给你，让你看起来在这身上地上好像很活得很好，好像你很多荣耀，好像比那个基督徒活得更好。但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很多人不信主，他可以升官发财，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是神对他的祝福。那我们也不要着眼这个方面，说我信基督还不如不信。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它只是暂时的。那么生命终止的那一刻，这一切都已经就是退却了。反正我们在生命终止那一刻，我们就是一个经历一个荣耀的国度的开始。但是魔鬼他是不愿意人是跟随耶稣基督，他要你们不跟随他，就做他的使者，所以才会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只等不信的人对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这个神他就是，如果你跟随这个世界，以世界为伍，神就会把你的心眼弄瞎，让你去只看到，因为神是个灵嘛，如果你没有那个心眼，你怎么能够感觉到神，怎么能够敬拜神？就是你只是瞄着在世界上的东西，追求在世界上的荣耀，你不会再想到神的事情。所以那个保罗他在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请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所以我们看到那保罗他是怎么求的，他就求神将智慧使圣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福音，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不要让魔鬼蒙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心眼开了，能够明白，就像当初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耶稣基督离世之前打开那些使徒的那个心眼，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一样。所以说，如果你们真是魔鬼，你的心眼就蒙住了。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祈求，让他们开了我们的眼，心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明白神的话语。这个第十九节就更加更宝贵了。你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信，他才会向你显示他的能力，才能明白他是一个真正的怎么样的大神。如果你不信，那你相当于好像是没有这个神。就算他向你显明了，你也不会觉得这是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你可能会想到自己做了，或者说这是一个巧合。这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说，这个神迹只是对信的人一个福气，让他更加信；不信的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要这里更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真知道他。但这件更悲哀的是，如果你真知道他以后，你都不去行，不立志去做的话，那这就更悲哀。我们在使徒教会，也学了灵牧师的教导，也真正是知道了不少东西。但如果我们只是听听的话，就是我们在有一点真知道他的情况下，你都不去行的话，你那些不知道的人，你更加愚蠢，你更加笨。因为这些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的邪术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结局就是沉沦。但是我们是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你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我要做天上的国民，要等候救主降临。 们现在，我刚才是讲的就是我们是属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我们查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里面，他就讲，他是第二章，他是讲的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就讲了你怎么样，在这里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你怎样可以做到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世界上，不思念下面的事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但你死了以后，你们的生命，这里讲的又有生命，但他这里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是一个说，你基督徒要在地上死，要在神的话里面活，就是在对这个世界来死，你是死了。就像保罗所说的，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就是说，我们在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已经死了。这世界的荣华，这魔鬼的引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已经是个死人。但就世界而言，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已经不属于魔鬼，我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说，保罗那个耶稣基督他会说：“你要跟随我，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然后我们看到，再回到那个哥罗西书三章里面，但保罗在讲。他讲了刚才就是说你要思念神的话，就是你要思念上面的，不要思念下面的，你要盼望神的荣耀。以后接着他的第五章，他的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就讲了什么样叫做你们已经死了，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他从五章到第九章是讲到你要脱去旧人，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脱去旧人，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你要穿上新人。那我们请张辉站跟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我们再看看。
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其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
当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他都脱去救人和救人行为。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这个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在第三节所讲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第七节讲，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在第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些事上要死了，在这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就是拜偶像，也以及后面第八节所讲的恼怒、愤怒、恶毒、诽谤、说谎，就是直。所有的一切就是意思，所以我们要与这些恶，就是这些不好的行为，我们旧的行为，我们以前的人一样的，我们要在这上面死。这也是讲的，也是在这里解释，就是说什么算十字架？就是你怎么样让我们说我们在第一次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然后一同复活？就是死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在这些不好的东西上死，在这些恶行上死，在这些魔鬼的事情上面你要死。 然后活着重新我们在生命，你死，因为你人已经死了，你的生命的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但什么样你的生命才能会藏在神里面？因为神他是光明的，他没有他的完全的。你要进到神的里面，那你也必须是一个光明的东西。如果你是黑暗的话，你见了光那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要圈上这个新人，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是蒙神爱的，我们要有这些怜悯恩惠啊，谦卑啊，温柔忍耐的心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有个圣经讲到你要悔改的果子，你要生命要接受圣灵的果子，不光要有悔改的心，而且要有行为行出来，就是你有悔改的心，就是你有那个圣灵的果子，与你悔改的心要相称。因为我们不能整天就是只读读圣经啊，听听道士的来来教会，但是却不立志去神道的，立志去行道的，不立志去改变生命，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活，那这样的话道行的再多也救不了你，就是自负侍奉的再多也是没有用。但那个在圈上新人这里面，比这个保罗他就特别提到了，在第十三和第十四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而且提到十四上你看这个爱心。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人是不容易饶恕的，所以他就要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像主饶恕了我们，里面也要饶恕人一样。耶稣基督他既然能够饶恕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人，他是求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包容。而且神也是让你上来认罪悔改，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既然神都能够耶稣基督这样对我们，既然我们想立志做一个基督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能包容饶恕其他人呢？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我们来了教会的人，我们都是人，都会有些事或者是说一些话会得罪人的，或者做些事情会让无意都会触犯到人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够互相包容彼此饶恕的话，那你再来这个教会你追求的福音还有什么意义？第十四章十四节讲的爱心，跟我们最近教会一直讲的这个爱心，爱心是更加是重要的。因为彼得保罗他曾经讲过，他跟尼摩太说，我传给你的真道你要用信心和爱心要守着，靠着神的名要守着，就是信心和爱心是你守着真道的一个前提。但是我说虽然反正说起来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多多少少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啊，你多多少少都会被圣灵感动，或者是什么原因是让你立志去行这些事情。难道就像我自己也有这种很多经历，就是很多时候突然就说有良心发现啊，或者通过读经有什么感动啊，突然就是圣灵下令你去做这些事情，去立志去行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过了不多久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这就是而且正如我自己经验来就经验来讲，就是往往你的立志要行事的时候，就立志要成圣，就是要改变自己身份的时候，你经常就会到了一定程度，就到了一个时候的话，你就会碰到一些试探，也就是在你生命中被薄弱的那个地方就会有些试探给你。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胜过这个试探的话，如果你不能战胜这个试探，就是你突然就是又去重复以前的路的话，这时候你的生命慢慢就垮下来了。我自己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想明白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立志行善不是因为你自己身体没有圣灵感动去做这个东西，但是你那个生命的弱点就是你被自己私欲你牵引，就出现一些那魔鬼也会用你生命中的弱点，就是他知道你什么地方最薄弱，什么是你的死门，他就这样在引诱你。如果你不能战胜这个的话，你把你的心门重新敞开让魔鬼进来的话，那当然你的生命又会回到以前，圣灵也会离开你。这个在雅各书一到第一章十二到十四章里面，雅各就对这个试探 特别对我们做了警戒，请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四。
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所以说雅各在这里就讲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强调你生命的弱点，就是你要成为圣洁你必须要克服你生命的弱点，你能忍受试探要胜过试探，这样的话你就有生命的冠冕。另一方面他就强调了不是神来试探你，因为是你自己的私欲来引诱的，神他不试探人。但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他这个说这关于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他这里说神不试探你，但实际上他不是试探亚伯拉罕嘛，是他的信心。但实际上你看英文的话，你看到他这个试探的含义在这里面，实际上他这个试探的英文当中就是引诱的意思，就引诱就是相当于试探，他可以试炼一正好的东西，他能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引诱的话就另外一个含义，你又可以他用不好的东西，就相当于你要行贿的话，你就用金钱去引诱啊，用伪设去引诱你高官犯罪。但是神他是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不会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实际上你被试探的话是因为你自己被你的私欲牵引，如果你没有这个贪钱的私欲，没有这个肉体的那个邪情的那个诱惑的，没有你没有这个贪恋美色的话，那谁能引诱你呢？就是你这个被试炼是不觉得，因为你自己生命的软弱，你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所以我说雅各书就雅各来教导我们说，你要如果你能够胜过试探，你能够立志在你生命最薄弱的环节能够立志改变你这样薄弱的环节的话，那你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在你最痛的地方下手。现在到这里我就讲到那个就是这雅各这哥罗西书三章教我们说你要怎样基督徒在地上死在神里面活。他这实际上就是讲的也是就十字架的道理，在传上要死要把我们救我因此穿上新人。但是这些东西你必须有一个保证，让你自己你是做不到，但是我们也很明白神怎么要靠神的帮助，要有信心和爱心。就我刚才讲的，要有信心和爱心并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要来胜过这个世界。现在在提摩太，我讲刚才讲的提摩太后书，就保罗教导提摩太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说：“你从我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导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你必须。”靠点信心和爱心来守住我们的真道，靠我们的圣灵来守住。这里讲到我们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他也讲，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只要他这里，我们以前我们为什么以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圣耶稣信耶稣是神儿子这个东西这么重要，要口称耶稣基督是神儿子你得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他是胜过世界胜过死亡，他是永恒的，你信他的话你的生命就从短暂变成了永恒，但是你要一个信心。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从开始到现在好像都是讲一些理论的东西，你要改变你的世界观啊，你要明白你在世界上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在神话死要神活，这些话我们非常的听不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我们就一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做跟神一个回应，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真正的行动起来，所以要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真正我们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从现在真正的开始操练 现在我们就讲的，就我们应该要立志行事，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到靠什么，是靠什么胜过这个世界呢？我们靠的是我们的信心，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我们要从操练我们的信心开始，因为神他是看不见的，他是个灵，没有人能证明神的存在。你不能用物质的东西，你科学实验和什么东西来证明神的存在。但同样你想证明神不存在，那必然会的。那对于你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让人信他呢？你怎么让人相信他？那就靠的就是你的信心，你就是相信那这个是神的存在。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你见的东西你不用去信啊，就好像说张国荣是男的，这个我不需要相信，我看了他的。但是如果你要信这个神，他都摸不着，他没有物质那个东西，他看不见的，而且你们在你相信之前没有人能够证明他，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的，那你就是你的信心。这就是我在保罗书，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就是你信神要从信开始，就是说你开始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管你是人家强迫怎么样啊，人家强迫自己的信，或者说你开始只对他有一点点的信心，但是一旦你真正强迫自己去信，你有个信心以后，神的恩典就会加在你的身上，就你就能够感受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能够感受到这个神在你生命中他与你同在，这时你的信心就更加强。到了最后你随着恩典的增大，你的生命的改变，你就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去相信神，能够走这个追求这个永生的道路。这就是为罗马书讲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到信。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我们做第一步，就是不管如果你没有相信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不信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是如果你没有信的话，我们就试着迈出这第一步，要去相信他，要使我们自己相信他，相信有这个救主。因为圣经上记得很明白，虽然我们看不着摸不着没有记忆，但是我们要从信开始。如果我们已经是信主多年的朋友，那我们就要立志，不是口头上去相信的，不要求神的恩典。我以前经常挂在嘴上一句话，就是信心不足啊。我跟着牧师讲也是这样，信心不足。因为我自己就没有立志去行，你没有立志把自己献给神，神怎么会赐福给你呢？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心是神赐的，但他赐你，你要去求他才给你，他无缘无故给你，你也不觉得这个信心，你不用你去求他，他给你，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存在，神也是真实存在，你的信心才会强。所以说我们如果已经信主多年还是一个假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立志真正从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开始，要迈出第一步，要强迫自己去真信，看看我们信了以后，看看神是怎样蒙福给我，你知道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本于信以至于信。但我今天要怎么做这个事呢？牧师已经讲过很多，要读经祷告，这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东西要读经。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很多事，看我们重生的就是不能换的种子，就是让活泼墙才能到嘛。那这个福音就是传给我们的道，就是圣经。但是神叫人活着的，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六章六十三，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服役的，我对你说的话就是你，就是生命，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我们得救的生命。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你信心就是哪里来的？这祷告也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因为你祷告的是，如果你祷告不会英语的话，你能感觉到神的存在。如果神白白的把东西赐给你，是因为你圣经上有记载，你在未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他只是白白给你们行了，你再问白白给我们就行了。他白白给你，哪知道是他的？你怎么能感觉到神的存在？有没有错过了一个建立信心的机会嘛？所以这个祷告不但能够建立自己的信心，而且也能够感染到其他人。这段使徒行传里面， 因为记载了很多字，包括保罗、彼得，通过祷告，不但救了自己，也是坚定了弟兄姐妹，也感动了其他的信徒。这个行为是坚定很值得的例子。所以读经祷告，这是两个必不是不少的东西，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两样的基础，其他的都会远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读经，要祷告，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要有行动，要迈出第一步，就从我们，就是不但要是听到，更要行道，就是也从你一个，就最不愿意放弃的东西开始，就是从你可以从你，你生命中最软弱的一环开始。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跨不过去的坎，就是十一奉献。我可以坦白跟弟兄们讲，我信主到今天，我还没有哪一个月能够做到真正能够十一奉献，就总是要偷一点，减一点。有人信心足的时候就多一点，信心不足的时候，甚至就没有奉献。所以说，这个信心，这个奉献对我来讲，就是相当于有个信心的晴雨表。就你不用看嘴上，也是好像还在教会讲道啊，还在查经啊。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在你真正不信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你这个人太虚假了。就讲一些你自己都不是真正相信的东西，什么牧师这么教导，你也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人家真正是相信的吗？其实很多东西，人家讲的都不是真正相信，而且也做不到，也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然后在那里说一套空话。在查经的时候讲啊，圣经讲就讲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就感觉自己就很虚浮的人。但实际奉献更加是不愿意拿出来，为什么不愿意奉献？就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而且对钱财这个东西就最能够反映人心的东西。因为是为什么钱这么重要？因为它能买到，他能使你享受这世上的一切，可以说让你能够享受到世界上一切东西。你可以去过一些物质享受啊，去做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们看很多高官贪污，很多行贿人他不要需要有智慧啊，他只要两样东西就足够能够横扫一切，那就是金钱跟美女嘛。对，那个这个金钱的欲望也是很强烈的。我们看到很多记载，就是高官贪了很多钱你不敢用，然后放在墙中间夹着，一抄家抄去全是钱是现钞。你说他这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他就满足他那种欲望，因为金钱的一个拥有欲。说他拥有这个金钱，代表他可以拥有一切，他可以用这个买到一切。所以我这个人，我说我就在金钱这方面就是总是跨不出这个坎，就是总是不愿意，就是好像要把这个钱奉献出去，我这个。要如果是假的话，那我不是人财两空啊，肯定碰到实际条件。而且还会骗钱。所以说我这是我坦白的那个我感觉是这样，我是一直跨不过这个坎，就是可是这个，但是这些字我就感谢神，能够让我这个真正的通过我们这边一些组建所，包括搬家一些所发生的事情，让我能够真正明白我们人生应该怎样去活，就能够让我立志从十一奉献开始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给我祷告，能够有这个心，不光是十一奉献，更加能够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改变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合乎神使用的器皿，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的一生才有意义。我希望弟兄姊妹一起，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这样心智用这个来做神的那个做神的回应。就是关于这个奉献的东西，其实里面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也请读一下马拉基书三章七节到十二节。
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所以说这个经文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听得很多，特别是经常会提到你可以用神，可以用那个奉献来试探神的，这是唯一可以试探神的，看神为怎么为你敞开天的窗户，倾覆你们，使你无处可容。但是听是听，很多时候我经常是无动于衷，心里想好的还好好，心里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个。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要从你生命最弱的地方，就迈出你真正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第一步。那你真的如果要相信的话，你就剩下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相信。但这里明白很清楚，你要你悔改，你十一奉献也是你回转神的一个方面。你们看这七章，他说你们现在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说我们如何才能转向你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而且说第九节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可以能看你这个不十一奉献的可能也不止我一个人，你通国人就夺取我的供物。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其实那个金钱也真的是反映出你信心的落差。你口语说的再好，心里站得再好，但你不愿意把这个东西奉献出来，那就表明你是不是真正的不相信神，你不愿意让那个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总想自己攒一点钱啊，你想想我把钱奉献出去了，我这个生活没保障了，我这怎么办了，以后有什么事。实际上你还是你自己做主，没有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没有真正的信神。就是你口语说的再好，嘴上说的再多，你做不到十一奉献的话，可见你的信心真的是假的。所以说因为这是我的最弱的一个地方，我就想既然我的立志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做一回真正的基督徒，我应该从这个方面做起。首先要迈出这些更困难的一步，把这个钱要奉献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前几天我跟王爱琴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是叫做分期付款进店路过，他的也笑话我，但是我实在想到好像没有道理，好像也是有点道理。但是因为那奉献的话是真正反映你们一个信心，因为你的钱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但是你光有奉献也是不够的，因为神他也说得很明白，耶和华说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坛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也说神他并不是需要你钱，他是造物之主，他什么都有，他为什么需要你钱？需要你钱建教会吗？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要的就是你这个心，你就归顺于他的心。但如果你不听话，只献了钱，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你的钱还是白献。不过我也属于话也说回来，如果你真的不信，你可能你钱都不会献上去。但是我说这另外一方面，我可以讲到说，你不但要让奉献从你，但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最弱的一个地方。但是从对别人来说，可能这个不一定是他最弱的地方，就是你要从我们从你生命最弱的那个环节，我们立志去行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脾气不好，像我这脾气不好，经常容易发脾气，那我的励志就是 忍耐，如果你经常哎说一些不敬虔的话，我们应该一直勒住我们的舌头，只说一些道地人的话，不要说一些不道地人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光要听到追求知识追求神的话，但是却不行出来，就是我们一定要不吝啬，从一句真道开始，你学了一句你做一句，你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具体怎么做的。第一个就是要操练你的信心，信心是神赐的，但是你需要你去操练，你慢慢的去给你本于性，你自于性。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样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不是我们的生命是被别人去影响。就做基督徒，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像我刚才所说的，到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查经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对神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要悔改归正，让我们的生命去真正影响，要跟神做见证，去跟神给神传神的福音，要在我们的不义的时代做你作为一个敏感的明灯，把我们神的道用我们的生命来体现出来。这样实际要求我们，就是你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不是要被别人去影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虽然知道说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神的基础上，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自己的信心就被别人影响，被就教会的不好的人的影响，教会啊或者其他牧师啊一些行为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但是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有一个，如果你要立一个立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的责任你的使命就是要以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而不是说被别人的生命来影响到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以前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听过说，他说你去教会，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他都是很热情，刚刚受洗还是关心你啊怎么怎么，他过段时间就冷淡了。实际上这不是教会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总是等着别人来关心你，别人问候你。你的生命成长，我们要成长起来，自己生命要建立起来。你要从接受别人的关心啊、安慰、鼓励啊，你要变成一个真能够去安慰、鼓励、去影响别人的人，不要总是停留在说让别人安慰你，而且把别人作为借口的。哎呀，这个人不好，等别人不好，哎，我也可以做不好。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信心不要让建立别人基础，不要让别人的生命影响到你，而是我们要立志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这个在那个，在我们要查的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从16节到17节。就讲到了我们要怎样去怎样侍奉，就怎样去影响别人，怎么样去教导别人。十六章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者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诚心被恩感都受神。这里实际上，因为牧师也跟我们说过，就是说因为他这个翻译有点不对，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读，就是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感谢神。所以说你的第一步他讲的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所以说你没有神的话，其他的东西都是免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李牧师他自己有信心举过，他这么强调神的话，并要求我们说，首先要在圣经上坚固自己，要把基督道理存在身上。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你如果要神善，要一直做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要一定要扎根在圣经的基础上，因为他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在圣经上预备好自己。那同时我们要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要用圣经，用各样用圣经来彼此教导，互相劝勉，这个要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服侍。但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服侍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服侍，那这样的服侍他也不是被神悦纳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请读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所以他这里就想到，以色列人要得救，他为什么不得救？你说他向神没有热心吗？他有热心啊，他也是救人读得很熟，而且他也有真正的信仰，从小就是很多人牧师也说以色列人背圣经，但是问题是他没有真的知识，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不是按照神的意，而是按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按照自己认为的东西来做，所以他就废掉了神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所以这样的侍奉，如果你不是按照真理来侍奉的话，这样侍奉也是不被神悦纳的。我们不但要按照神的话语来侍奉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不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我们不但是要圣灵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在教会的侍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要传的是真正的福音，而不是一个假的福音，而不是为了建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星期林牧师转了一封这个星期一参加纽约查经的一个姊妹的信，他是发到全教会的，我相信很多弟兄都看到了，这个姊妹都做了见证，他是传道人，传道人讲真道，传道人说我不讲真道都没人来，我一讲更加就没人来了。参加培灵会以后，培灵会的牧师说这次把他哄得挺开心的，这其实是很多传道人，其实包括我来了这边以后，实就是你就感觉到没有多少人才真正的传神的道，传真正的福音，这就使人家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包括传道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如果这些圣经记得很清楚，你不传神的道，你再做其他事情也没有用。就是说我们就不要做这种人。如果我们要一直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就要把神的真正的福音传给大家，把真正真道传给大家。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传道，并不是一个牧师的责任，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我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你作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就是以前牧师他在教会里面也提到过，就是我要鼓励那些年轻的一辈啊，像 Crispo 啊那些小孩，就作为一个自由传道人，就是一边工作一边传道。实际上我真的就真正感觉来了这美国以后，我真正的感觉到这个他说为什么说这个话的道理。其实很多我看了很多牧师，也不是很多，好像我接触了几个牧师，这个一迫于教会的压力，因为教会如果你只是长老会不信主，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迫于他的压力，很多东西你都不敢讲，而且只能讲他让你讲的东西，传的东西自己的不对。所以有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教会的牧师，表面上就像我们现在上次参加一个培灵，也是一个退休会嘛，就请了一个人来讲，好像很有名的，上次跟他提过这个事情，他讲了整个三天下来几乎就没有一句圣经，全是 他的神学思想和心理学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牧师他自己也很反感，他要我们不要去听，然后他自己给我们谈的东西。但是到一段星期天崇拜的时候，在主日他做主席嘛，他也不得不说我们感谢这某某牧师给我们三天属灵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收获很多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你这个你要真正的传道，做一个传道人的话，就是传道人都是你就为三斗米折腰，你不得不屈服这个。所以我的牧师他们很有机会的时候要培养这些年轻人，一边有工作一边传道，这样你就能够有信心，就是你有这个胆量去传你的真道，因为你不需要他养啊，你可以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也要立志，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学了这些真的话语，先立志去把这真的话语就传扬出来，传扬一把耶稣基督教训我们的东西，圣经上的真正的福音传给我们。因为马太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十五章第九节说，你如果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拜我也是枉然，也没有用。我们不但要传神的道，而且我们的生命也要配得上我们所传的道。就你不要因为我在来到这边以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学了不少东西，而且你就是我就非常有时候我就非常非常警戒，非常担心，因为你好像一讲起来你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人家私下里给你接触一看你的信息，你的生命还不如我，就会做我们就跟这个神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要么就让人觉得你这是假基督徒，要么就是让人家怀疑你信的神的真实性，要怀疑我们神的大能。人一看你好像挺有知识的，讲了一套一套的，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但我什么都没懂，我就更加就没戏了，就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要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不要被别人跌倒；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所以圣经也有个地方也讲到，使我在地球中一个绊倒的，就还不如把它沉到海底。我记得这里边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既要传神的道，更加要我们的生命悔改要配得上我们所传的道，而且我们生命的悔改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神要通过圣经或者通过牧师传给我们的道。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不够，你不能生命有改变，你不能把你的道和你听的信心能够调和起来的话，你听的再多的东西也没有用，很多东西你都是不能明白，或者你明白了你也行不出来。不好意思，今天晚上讲的时间有点长，因为那个他跟你们都是比较多，而且比较我觉得就很有自己很有感悟很有启示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大家能够忍耐一下。现在我就讲快点，就马上结束。但剩下的那个经文以后，他我们刚才参到第十六节，这十七节他就讲的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感谢父神。他在这里面讲的也是这个，就是要把基督摆在主要的位置，要依靠他，而且要感谢他，把荣耀归于他，不要把荣耀归于你自己。就相当于不管你是传福音也好啊，你是传真道也好啊，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撒种的，是一个浇水的，使人信主的，使人生命改变的是在神，不是我们。你不要做一个还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一样的，你不要去求神的荣耀。那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他就约翰你那个你的耶稣基督教育他的门徒，就是说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如果你不把感谢归于神，不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做事都是为了求神的荣耀的话，你是不可能现在相信神，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呢，接下来的话，这个他就保罗就谈到了我们家庭生活的问题，家庭第十八到二十一。 他的跟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然奉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他这里就讲到我们怎么样用在这基督徒一个真正基督徒在家庭生活应该是怎么样过，我就不一定解释了，因为这时间比较晚，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点，因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悔改归正的基督徒，你在家里面应该是给我应该要甚至要服侍的更好，另外一句话很差，不是说外面服侍回到家里面就另外一个样，但是说了句是真正的不信神的，如果你连自己的家人你都救不了，连你自己的心不能影响你的家里人的话，就谈何说你的立志和做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去影响其他人，就把真道传给其他人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你的行为就真正表现出你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是多少，就跟你的奉献一样，如果你没有实力奉献你嘴上说的再好，实际上你自己都明白你心里是假的。再接下来的话讲到工作的东西，因为他就讲到你们在工作中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不要诚心行事敬畏主，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为赏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袒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死而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这里就讲到我们在工作中就像侍奉主一样的，不要当约束要在工作像是主跟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不要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好像投机取巧就靠一些歪门邪道去做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样像给主做的是想服侍主，你想诚心服侍主，这样的话你在你的工作中见证神，给你的同事做一个好的榜样，通过你的工作来荣耀神。但是很多时候你有当然会受到一些迫害，如果有一些人让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故意受逼迫，因为这个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他讲的八福里面就其中有一个就讲的人为义受逼迫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人若以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这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同年你们的先知也是这样，人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就是说你在工作中可能会人家逼你做假账啊，做一些不诚实的有不你信仰的东西，这时候不一定要明白你就应该要怎么做，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应该要选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概就查到这里，最后一个话的结束就是还是我们刚才唱歌唱的那样，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向神做一个真正的回应，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荣耀神见证神，立志悔改归正，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珍贵的器皿，把我们的真正的福音圣经上教导的真理去全面传给大家，所以像耶稣基督就像天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耶稣基督一样是这样差遣我们到这个地上来，所以我们要放胆传讲神的真道，不但要这样我们要悔改于我们所传的道相称，使我们能够真正这一生接下来的人生是一个荣耀神的一生，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神。
谢谢你执行。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感谢你在哥哥西书里面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主要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要信主以后主要要接近自己成为新人过圣洁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在家庭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应当这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警醒我们自己，这真是 因为你是践踏人心那种。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带着罪身、带着罪念、带着罪意来侍奉你。主要是感谢你的恩典，主要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能够不断成长。主要但是你的要求我们，都能够立志，主要来不断的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主要来不断的向主耶稣基督。主要祈求你就是加我们信心，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奉耶稣基督名求，谢谢李志雄啊。